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康熙皇帝游的是香烟寺，万没有想到太子和格格失踪了。哎呀，皇上可着了急了，最近这几天发生一系列不祥的预兆，就说明他们俩呀后果不堪设想，不是叫人绑架了，就叫人拐走了。就在慌乱这时候，咱们说了，小英雄李强垫步凝身窜上了高坡，手打凉棚，四外观看。他眼尖呐，发现了最对面山坡上有几个人正在打斗，离得远看不清，为什么打不知道。他几步到了近前了，这才看清楚，其中有两个人他瞅着非常眼熟，因为这俩人呢在果园行刺，叫李强把他俩抓住了，后来被康熙皇帝释放的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站在自己这一方，看那意思是保护格格和皇太子。对面有四个人跟饿狼一样频频发动进攻，李强来的正是时候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：“丹，殿下不必着急，我来了。”说了一声“我来了”，晃亮银盘龙棍加入战群。他帮的当然是那俩人，那两个人回头一看，心里头高兴：“哎呀，伙计，你来的正好，小英雄，快点帮忙，不能叫他们跑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两个人，一个叫廖大，一个叫廖二。他俩人为什么站到康熙这边了？这有点原因。当初康熙帝把他俩恩放了，他们俩拎着兵刃走了不远，心里暗中盘算：“哎呀，咱也为人一场，做的这事儿太不地道了。你说咱为什么？就是人家雇佣咱们，给了3万两银子，就为这3万两银子，咱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替他玩命。替他玩命，这里头有风险呢，刺杀皇上，这还了得？他们虽然说了，我们刺杀皇上之后，把我们送到国外去，万一我们行刺不成，他们爽约了怎么办？”所以两个人颇感后悔，哥俩坐在地上一商量：“老大老二，怎么办？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不晚，咱悔过吧，向康熙皇帝投诚了，他爱杀就杀，爱剐就剐，咱就认命他。”“好啊，这主意不错，咱怎么采取办法跟他靠近呢？咱们这么靠近，人家肯定不相信，认为咱摆什么道儿。咱们暗地之中保护康熙皇帝，你看他手下那么多人呢，万一谁遇上意外，咱们出手帮忙，这也将功补过，到时候也好说。”哥俩全都同意了，因此在暗中帮忙。这些日子他俩没露面，都在私下里动作，但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在康熙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刺客要不利康熙，因此立功的机会不少啊。哥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准备双刀双剑决一雌雄。正好今天遇上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康熙皇帝游的是香烟寺，看着13景津津有味，听人家讲故事，听传说，入了神了，就没顾忌了太子格格，因为那么多人呢，一个没留神，这俩孩子没影了。所以康熙皇帝才着急，这个人呢，不管是帝王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，遇上这种事了，什么不好往什么上想，想到这身上冒出白毛汗来了，能不着急吗？ 那是自己的骨肉，撒下人马去找。咱单说李强，就叫他找着了。哎，李强一看呢，挺好，二位啊，咱们彼此不相识，但是是一家人了，希望你们鼎力相助，不能让这四个贼跑了。三个人对付四个，这四个人也不示弱呀，功夫极其高强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所以使了绝顶的功夫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所幸卫队来到了。皇上的卫队都是大内的高手啊，是索额图率领着50个人赶到现场。索额图大叫一声，包围住，这次不能叫他们跑了，包围住。大内高手克拉兵刃往上一闯，索额图高声喊喝，太子殿下，哥哥，我在此，快过来。这俩孩子一看见这亲人了，赶紧跑过来了。哎呀，可把我们吓死了。没事了，到了这就平安了。你呢，到旁边歇着，看我们抓贼。这太子和格格往旁边一闪，再看索额图高声断喝，你们还往哪儿跑？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现在是身封绝地，还不投降，等待何时？大廖二廖也喊，李强也喊，放下兵刃投降吧，放下兵刃。人家来了100来号，这四个贼深感身担事故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命是主要的，以活命为上。再看这四个人高高举起双手，我投降，我们投降了，投降，把兵器全放下了。索额图一看，把他们绑上，过来人拿着绳子把四个人捆上了，牢牢地拴住。就这时候，康熙皇帝领人也赶到了。康熙皇帝问怎么回事，索额图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康熙点了点头，头一个问大廖二廖，问这两个人你们怎么转变。两个人跪下了，陛下，我们呢死中得活，您把我们恩放了，按我们所作所为罪有千条，理应犯了寡罪，死有余辜，但是您开天恩把我们饶了，我们哥俩无地自容啊，扪心自问，我们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遇上明主把我们饶了，我们感恩不尽啊。我们哥俩一商量，立刻弃暗投明，明主您怎么出罚都行，我们犯了该死的罪，在您面前向您请罪。说着话磕头牙塞，鸡千岁米。哎呀，康熙皇帝是心软的人呢，一看大廖二廖果然认了罪了，用手相缠，壮士请起请起，我没问你们的名字叫什么名儿，我叫廖勇，这是我兄弟叫廖忠。哦，你们过去保谁呀？我们一时的糊涂，我们保了朱三太子，不从哪儿能冒出一个姓朱的来，他自称是皇家血统，要反清复明，召集了一帮人，花重金把我们聘去的，我们为了这俩钱儿，目光短浅，走入歧途啊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好，希望你们做个正人，将来把那些恶人绳之以法，今天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我收下你们了。哎呀，陛下，给陛下磕头了，给陛下磕头了，你们站起来吧。索额图，有，把他们俩就交给你了，你是侍从武官长，他们两个的好坏都由你负责，是臣遵旨。打这两个人归了索额图管。那么这俩人走正道还是走邪道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了，咱不必细说了。 咱们单说另外那四个贼投降了，兵器全放下了，一看康熙皇帝来了，一瞅穿的那衣裳那个气质就与众不同啊，四个人赶紧跪倒在地，我们罪该万死，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，我们也走了错路。你们都叫什么名字？我有个绰号叫入云龙，我有个绰号叫穿云虎，我有个外号叫金钱豹，这是我师弟叫坐山雕。哦，知道了，你们吃哪家饭的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干的这行就死有余辜啊，我们保的是鳌拜。你们不说我也知道，当年和朕较量的时候我就曾经抓过你们，可惜你们四个人漏了网了，今天才能相遇。十几年过去了，你们还没忘过去的前仇啊，还想方设法要我这条命，是也不是？是是是，罪名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，陛下您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吧，我们认罪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康熙皇帝寻思片刻，动了脑筋了，能啊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。为什么呢？得罪仇人没有用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，现在对他们来说就得怀柔政策，能利用就得利用。想到这儿下了决心了，你们四位也请起吧。叫我们起来，对，赦免尔等无罪，你们愿意跟我干的话也加入侍卫之内，听所额图的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这些想不到想不到，给所额图大人磕头，给所额图大人磕头。所额图心里不太痛快，心说皇上您做的什么决定，把这些骚干零碎全给了我了，这帮人您是知道的，他反性啊，到时候反过性来回过味儿的不干了，在咱身边就多了一个杀手，看也难看，管也难管呢。但是皇上的决定谁敢抗旨不遵呢？咬着后槽牙就得接受，对他们还得好点，让他们捡起兵刃加入自己的队伍，还得跟他们讨好，往后咱们再一起共事。你们要真心服侍皇上，是是是，您放心，天打五雷轰，我们说话不算数，五雷击顶，但愿如此。一场风波过去了，康熙皇帝是非常非常高兴的，功德圆满呢，有惊无险，从山坡上下来干什么？接茶玩儿。这皇上的性质就这么浓，不游遍千山绝不罢休。康熙皇帝想起来了，还没登仙人台呢，没登仙人台等于白来啊。这仙人台是第一高峰，那景致美透了。对，众卿随朕赶奔仙人台，扎实。这康熙皇帝哪来的精力？打快步登山，行走如飞，别的人撵不上他，凑凑凑凑凑凑凑凑，走到最前边。哎呀，这些保护他的臣子们害了怕了，这要再遇上点意外怎么办呢？我们防不胜防，索额图领着人紧紧的跟着，真是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封锁的十分严密。再说康熙皇帝也不管这一切，片刻之时登上了山顶，就到了最高峰。您到过仙人台吗？真是到了千山不看仙人台等于没来呀。到了仙人台最好的景致，住一晚上看日出。仙人台的日出是出了名的，跟别的地方有所不同。康熙皇帝决心看日出，他不能走了，今天晚上 下榻在山上，给他支好了帐篷。康熙皇帝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吃了点早点，马上起身奔仙人台。你不敢这个大早，你就看不着日出，所以康熙皇帝来的这么早。到这天还黑着呢，太监们举着火把，有人举着气死宫灯给照着亮，这一步走空了掉下去那可要了命了。大家是提心吊胆。康熙皇帝登上仙人台，书中代言仙人台多高啊，700米挂零，按理说不高，跟其他的大山没法比，但是仙人台以险要为名，它四外是绝壁呀、啊，这样掉下去还了得吗？700多米谁受得了？康熙皇帝住了意了，也夹着小心呢、啊、扶着栏杆上来了，跟皇太子跟皇后观赏日出。咱们简短解说看完了，这日出十分诱人，康熙皇帝高兴，从仙人台上下来，大学士张玉书请示陛下，您累了吧，是不是找个地方歇歇？还不太累。我说这么办得了，我吃这农家饭颇感兴趣，你是否找个地方咱们吃点农家饭，有特殊口味的啊？扎实这下达这旨意了，马上就得做呀。上哪儿找去？正好在香烟寺的下的山沟里头有一个小饭馆，叫鸡冠屯。您听这名是卖鸡的。哎，到了这儿一看，小村不大，风景非常好。康熙皇帝用手一指，就在这儿了，就在这儿用餐。那掌柜的一看吓坏了，来了这么老多人，这都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从来没见过，赶紧接出来。各位财神爷，各位财神爷，你们想用饭吗？正是。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不到里边了，我看外边甚好，你把桌椅摆在外头，外边风凉，那也行，那也行。就这么全家人动手排摆桌椅，大家坐下了。这一顿康熙吃的什么呢？哎，很特殊，大眼的窝头贴饼的小咸鱼儿，小炸虾，另外还汆白肉，都是农家菜。这些人平时哪吃这个呀？吃什么呢？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净吃珍品呢、啊、感情吃惯了也没滋味，就那么回事儿。一尝这新口味，吃的别提多香啊。头一个就是康熙，今天卖的力气也大，吃的也多，好好好，香香香。他让皇后尝尝这饼子，外焦里嫩，太好了，这糊嘎嘎太好太好了。皇后一尝确实也不错，农家饭菜就是朴实，摆了一大桌子，大家即兴吃了一顿。康熙皇帝唠闲嗑就问掌柜的，你们这小村叫什么名？叫鸡冠屯。哦，顾名思义，你们这产鸡。哎呀，产鸡呀、啊、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提起来鸡也没多少了，我们这地方都快穷死了。哈哈，我给起个名字怎么样？你愿意不？哎，您愿意给起名字，您是有福之人呢，您起的名那绝对错不了。你这个地方从今以后改名叫鸡王屯，记住吗？改一个王字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打这之后，这鸡冠屯改了名叫鸡王屯。后来人们知道了，康熙皇帝来吃过饭呢，文武大臣也来吃过饭，这下小村庄成了名了，这个买卖这个伙计甭提了。 来了前领号后排队，不见吃不上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康熙皇帝给了钱，心满意足的出来。咱顺便再看看大安寺，再瞅瞅钟会寺，走吧。又游了钟会寺和大安寺，看着这些奇景，心情舒畅。他这一高兴啊，把李强叫过来了，孩子，来过来。李强也吃饱了，过来行礼，皇上。李强啊，你人不错呀，从小看得大，将来必有发展呢。我且问你，你长大之后是继承梨园在这卖梨呢，还是另觅工作？我父亲喜欢梨园，我不行，我是外行， 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就是个吃货。我长大了想另觅工作，另找一份工作。找什么工作呀？哎呀，现在我还没想好。我练过一身好武艺，英雄得有用武之地呀。我找个练武的地方。好啊，朕给你介绍份工作，你高兴吗？您说。所图，臣在。李强长大之后就到你那儿去当大内的侍卫，你以为如何呀？臣遵旨，我欢迎的不得了。这小伙子又有能耐又聪明，我求之不得。好啊，李强啊，你听见没？你愿意去不？哎呦，我感恩不尽呢，我太高兴了，我谢主隆恩，趴地上就磕头。这小孩容易高兴，也容易激动，乐得手舞足蹈。皇太子也乐了，哥，往后你就到大内去，咱哥俩形影不离，你会的这些武术再教给我，我跟你学那么几招，多好啊。是是是，我也不愿意离开你，就这么定了。他这个事儿也这么定了。康熙皇帝一算计这日子，出来了不少日子了，掐头去尾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，该返京了。京里的很多的事情等着我批改呢，我得返京。想到这儿，秘密的传下旨意，他要起驾回宫啊！这消息一传出去，都有点恋恋不舍，包括皇后在内，舍不得走。再说皇太子更舍不得走，在外头小鸟出笼了，该说说该唱唱，多高兴。这一回北京，又得写字又得读书，这叫苦杀人也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千山传奇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